河南省多间村镇银行最近几个月出现提款问题，引发民众示威维权，亦都令到村镇银行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中国第一财经网站6月21日报道，截至2021年底，中国全国村镇银行有1651间，分布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占银行业金融机构总数約 36%。 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截至2021年第二季为止，有122间村镇银行被列为高风险机构，占整体名单 29%。 河南许昌市公安局6月18日发通报表示，公安机关初步查明，过去超过10年，有犯罪团伙涉嫌利用村镇银行实施系列严重犯罪。公安机关已经找获一批疑犯，依法查封、扣押、冻结一批涉案资金和资产。中国经济评论员金山对美国之音表示，发生在河南的有组织犯罪是中国不少村镇银行的缩影。
一般的村镇银行呢，它都属于在地方上能够。
金山说，一般的村镇银行都是在地方上能够手眼通天的人物，才能够开办的金融机构，因为金融行业不是普通企业家能够开办到。话到底，它是一种权贵结合的金融机构，权力主导了这些金融机构的诞生，权力最终亦都打乱了金融市场的健康运行，而前面运作的人只是他的白手套。同中国国有银行以及股份制银行相比，村镇银行受到营销管道和品牌声誉等因素所限制。为了吸引中小企业和低收入存户，部分村镇银行往往会由利息率或者收益率入手。
很多的民众呢，对存款利息这一块，
金山话，好多民众对于存款利息呢一方面，仍然是比较情有独钟，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投资的机会、渠道、选择是比较少，加上自己的投资手段又不是那么专业，所以如果有人答应提供高息，那就是最放心、安全、省事的一种投资方式。上海律师余能军6月1日在接受中国经济观察报采访的时候说，从2007年起步的村镇银行是根据中国银监会发展农村地区金融事业精神发展以来，作为商业银行在农村和偏远地区的补充存在，并非主流商业银行，在立法上亦都一直没有专门的村镇银行立法。在业务和资产规模上，全国1600多间村镇银行资产规模仅仅是超过2万亿元人民币，不及一间大行的资产规模，所有这些都会导致风险难以避免。据华安证券近日发表的研究报告显示，中国村镇银行2020年不良贷款率高达 4%， 远高于其他金融机构。有经济分析甚至将中国村镇银行和股权分散以及治理混乱挂钩。事实上，村镇银行违规洗钱、披露虚假信息和违规销售代理保险产品等现象并非罕见。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台湾政治大学财政学系教授黄志聪认为，中国村镇银行的各种弊端和当局的监管方针有关。黄志聪说，中国大陆在监管过程当中找大放小会是他们一个重要的原则，对于村镇银行这种微小的银行，当局未必会花心思在他们身上。当局比较重视大型的国有企业、大型的银行，在没那么注意的情况下，当然就会产生贪腐和弊病。有评论认为，村镇银行是中国金融机构中最脆弱的一环，尤其是银行管理层往往会将资金重点投放在当地的房地产，一旦房地产不景气，银行就会陷入危机，累及存户。
他可能就提高他的这个利率啊，哦，提高他的报酬率啊，然后吸引一些。
王志聪话，村镇银行可能会提高利率或者系报酬率，以吸引一啲农村民众去存钱，甚至佢仲会透过第三方平台叫佢哋将钱存入去。而事实上，呢第三方平台并冇将钱存喺银行，而是被第三方平台和银行将钱投资在另外一些事情上面，最后整间银行就会被掏空，他的所有人或者创办人或者老板的出发点亦都未必真的那么好，他亦都不见得会很重视他的名声。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今年5月提及中小银行风险处置情况，表示会深入推进农村中小银行改革，鼓励优质银行、保险、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和其他机构参与并购重组农村中小银行。台湾政治大学财政学系教授王志聪就认为，这样做只能够治标，不能够治本。
会愿意跟人家并购重组的一定是体制好的，因为体制不好，根本就没有办法跟人家同组，也没有人。
王志聪认为，会愿意同人哋并购重组的银行，一定是体制好的银行，因为体制不好的话，根本冇办法被人哋重组，亦都冇办法被人哋并购。基本上，大家都会觉得银行越大越好，咁样至有所谓的规模经济。只不过，即使是合并了，仲系会有其他微小银行存在。如果你整理合并了之后，必定会思考所谓的报酬率。银行开在农村，存户没有多少个，整体收益也都比不过在城镇。银行变大之后，目标可能就会摆在大的城镇，而对于农村的部分自然就会忽略了，这样自然就会产生另一些的村镇银行。正所谓野火吹不尽，春风吹又生。王志聪认为，若果未来能够有更多中国国有银行愿意投放资源，不计成本去到农村开设一人支行，亦即是只有一个职员营运的支行，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村镇银行现存的问题。只不过中国的国有银行部分已经上市，在追求利润的前提下，他们未必愿意兼顾社会责任。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